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保守赐福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在家、在工作、在职场上蒙你的恩，也保守我们所挂心的每一个家人和弟兄姐妹，使我们能够有健康的心灵、平安的心啊，在这样的世代当中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也保守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求主也保守眷顾，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医治、得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把我们建堂的圣工交托给你，你的眷顾引导，使我们在你的大能当中经历你自己来建造这个堂，使我们一同来高举你的圣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主，你实在爱的我们，那我们仍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你来保守眷顾，借着当日门徒所领受的也是我们的领受，求你的圣灵光照引导，使我们众人从你那里得生命的粮，从你那里得着引路，从着光明，从能够行在你所喜悦的路上。我们感谢主的恩，把这一切挂心的事都交托给你，求你的圣灵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听我们的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在十架之路的下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章24-42节，那我们就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请啊在场的弟兄姐妹读一节。马太福音第十章24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
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中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的。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施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你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主耶稣差门徒出去之先告诉门徒的话。上次我们读了前半段，我们现在读后半段。我们很快的回溯一下，主耶稣差门徒出去要走一条道路，这一条道路是因为天父怜悯的心， 天父怜悯的心，天父怜悯的心肠，那么如清晨的日光照到我们这些坐在黑暗里的人，那么主耶稣看见众人如羊走迷，那么主就怜悯他们，那么就跟门徒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所以主耶稣体会天父怜悯的心，因为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因为他知道我们都是在罪的捆绑当中的人，所以主也要我们体会他的心，他顺服天父的旨意，我们也要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他蒙差派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蒙差的差遣到世人的当中，所以我们在走一条这样的一个道路，这样一个道路，这个道路是一个艰难的或者说被逼迫的道路，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这一条道路当中，我们为着体贴体会天父那怜悯的心，也知道人，所以我们跟着主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个是一条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的道路，这个是在世上仿佛失去生命却实在得着生命的道路。那怎么样来思想这一个道路呢？那么最近因为奥运会的关系，所以呢，我就想到这当中我们可以来思想，来思想，当这个奥运会的有得到奖牌的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那么这些媒体记者他们一直想知道他们的故事，那么我们也很喜欢听他们的故事，听他们诉说自己的故事。那么在他们诉说自己的故事当中，总有许许多多在他们当中所纪念的，所感谢的，他们吃过怎么样的苦，经历过什么样的辛劳等等，所以他们有一个故事可以诉说，可以诉说。那么我就在想，那么我们所读的圣经到底这些使徒们写的这些圣经，那么到底跟我们在这样的一件事上有何关系呢？其实马太是在诉说耶稣的故事，马太把耶稣的故事告诉我们，但不是只有他讲耶稣的故事，以耶稣为内容，其实马太把他的心得，把他参与在当中，那么他的领受与得着，他写到了这个故事当中来。他听到耶稣说了许多话，他有选择的写下来了，他看见耶稣做了许多事，他有选择的把他写下来了，这些的选择显明了他如何在圣灵的引导当中体会了主的心意。所以马太在诉说耶稣的故事，但也同时诉说了他与主同行的故事。他告诉我们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故事，他也告诉我们他也与耶稣同走这十字架的故事。所以在这里我就想到，我们如果要诉说自己的故事，那要紧的是我们的故事只是用来告诉人我经历多少千辛万苦，我得了多少人的帮助等等，那么这样子在当中有引以为荣，也有感恩的部分，是这样吗？还是我们的故事因着耶稣与我们的同在，我们却可以有一个邀请人同行的故事？耶稣自己活在世上要活的故事，却变成了一个可以邀请人与他同行的故事。你们来跟随我，你们来跟随我，我要活出来的也是成为你们可以得着领受跟活出来的故事。所以这是一个主耶稣邀请他的门徒与他同行的路，也是主耶稣邀请每一个属他的人一起来跟他来同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个艰难但是却是得荣耀的道路，所以这样子就写下来了我们生命的故事。 我们生命的故事。我们的生命的故事在什么？在于诉说与耶稣同行的故事。我们的生命的故事在帮助人来接受耶稣的邀请，使耶稣能够在他们生命的旅程中与他们同行。所以我们要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并不是我们一人走，不是主在前头我们在后面跟，是主跟着我们一同走。不仅主跟着我们一同走，也是历世历代的众圣徒，我们都被邀请在这一个行列当中。所以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我们要思想我们能不能将来诉说一个主与我们同行的故事，成为我们的故事。那么这条道路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主告诉我们的话，首先这是一个面对逼迫，但是面对逼迫，耶稣写的这段话，讲的这段话是给我们一个要紧的提醒。这边讲到学生与先生，仆人与主人，那么家人与家主，那么讲到掩盖的跟隐藏跟揭露出来的暗处跟明处，讲到我们要勇敢的把所听见的宣扬出来。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一些不要怕。好，那我们就来看，当我们面对与主同行的道路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世上就会面对许多的艰难，因为我们要坚持着做一个跟随主的人。当环境的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习惯上我们会去看难处，我们会去看人，我们会去看情境，我们会在当中被这些所围绕着，那我们在当中我们就很难从这个困境里面脱出来。因为我们总是想别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你怎么可以怎样怎样，我们都是很合理的思考这些事。但主耶稣却不是要我们这样想，主耶稣说我们的目光不是往外看，我们应该往上看，往上看，看那一位爱我们的天父，看那一位带领我们的主。他说有三个面向提醒我们，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老师就是耶稣，就是拉比。拉比在以色列人当中地位非常的崇高，非常的崇高。他们把上帝的话传讲下来，指教人，教导人。那么如果人对拉比，对你的老师都这样子的藐视，不尊重，拒绝的话，那你是他的学生，人会怎样？所以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思考。耶稣说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他是所有人的主人，都被这些人所拒绝，所逼迫，所在当中看清了，那我们是他的仆人，人会对我们怎么样？耶稣说我是家主，家主就是产业的拥有者。所以圣经讲到他把他的葡萄园交给那些人去管理，然后差派家人去收。所以如果对家主都已经不看重，都已经在当中拒绝，那么怎么会看重我们是他的我们呢？我们只是他家人而已。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去思想，我们遭受的逼迫，耶稣怎么样，我们当然也会怎样。所以这是帮助我们，我们思想，当我们的眼目往上看，往耶稣的身上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保罗讲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活在一个光明的国度里，那这个国度跟黑暗的国度是相争的，撒旦跟神是相争的，撒旦跟基督是相争的。我们是要把人从黑暗的国度领出来，领到光明的国度。所以这个逼迫，这个征战是必然的。第二方面，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不要怕他们，因为掩藏掩盖的 总会被知道，总会揭露出来。耶稣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在明处，在皇上宣扬出来。这里讲什么？讲的真光必然显明，真光必然显明。我们不要惧怕，真光一定显明，真理一定得胜，真理一定得胜。因为真理就是那一个立定在天的，所以主耶稣讲光到世间，世上的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作恶的是恨光，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我们在面对艰难逼迫的当中，更是我们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更是显明真理在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征战，那我们要相信真理必然得胜，真光必然显明出来。所以第一个不要怕，因为我们是传讲真理，在真光里面行走的人。第二个告诉我们，当真正怕的是什么？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就是讲这世上许多逼迫我们，或者在他背后的那一个邪恶的势力。那么这个人数虽然众多，但无论他们有多少人，无论他们有多大的权力，无论他们有多大的能耐，那么他们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真正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放在地狱里的，只有上帝，只有我们所信的神。所以那是真正要怕的，真正要怕的。所以我们刚才有讲，人要为他所听见的真道来负责，那么那才是人真正要怕的。人也不是要怕我们，人也不是要怕我们所信的。人要知道他要为他所听见的话负责。为什么？因为真正审判的那一位，他不是只审判人今生的生命，乃是审判人那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当怕的，当惧怕的是这个。所以主耶稣讲，我到世上来就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本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其结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末日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末日的审判是最终极的审判，在这个审判就把那个灭亡跟永生分别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最神圣的最终极的审判，也是一个最神圣最终极的提醒。我们当怕的是什么？我们不要怕那些只能够在今生危害我们，我们当想的是我们要面对的是那一个永恒的面对的那一个主宰万有的主。那么所以我们传讲真道要勇敢地宣扬出来，暗处所听见的要在明处讲出来， 主所告诉我们的话要在皇顶上宣讲出来。因为这就是我们从主所领受的那一个真实的真理和信心。然后第三个也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世人，不要怕他们，当敬畏神。第三个是什么？第三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一分银子是当时的人的工钱的一天工钱的十分之一，就是你一天赚的钱可以买20只麻雀，如果你想吃麻雀的话。但是这里讲就是说很便宜的麻雀，但是呢不是很贵重的，但是呢如果天父不许的话，一只个都不能掉在地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那一个眷顾我们的是在天上我们的父，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连头发都被数过了。你想天父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保护我们，何等的在意我们。主用这个话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怕，因为有一个爱我们保守我们眷顾我们的主。所以 面对逼迫，主就告诉我们用三个面向去思想，好叫我们心放在对的位置上，然后在三个当怕不当怕的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安稳的在这个环情境当中，因为那真正爱我们照顾我们是我们天上的父。接下来的话很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是一个将来在天上的父面前，这就是最终极的时候，当我们见天父的时候，那么我们到底是不是属主的人呢？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提醒，非常神圣的提醒。什么是不认呢？其实就是怕了，被那个环境，在面对那个环境就怕了，在人的面前不敢承认自己的信仰，在人的面前不敢承认自己是属耶稣的，当这个环境的压力来，我们怕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不认。正如使徒保罗，当耶稣被捉拿进入大祭司的院子的时候，他进去了，但是他被认出来了，他就马上否认。他再被认出来了，他再否认。他再被认出来了，他甚至能够发誓否认。为什么？因为惧怕，惧怕。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就面对这些威胁，我们能不能再站立得住？我们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大的生命的威胁的，没有。我们现在很难有这么大的生命的威胁，很难有这个情景。十多年前开始，我们有跟弟兄姐妹到一些传福音聚会有危险的地方。弟兄姐妹也会问我们，如果我们万一怎么样的时候要怎样？那其实我们心中都会想，万一发生事情了，我们会怎样？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回答？那我们可以想很多，但是这些都造成我们极大的压力。但是要紧的是，那时候我也会想，我会不会站立不稳？到底能不能认？能不能认？所以在人的面前能不能认？那么这跟环境有关。感谢主，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跟环境，没有。我们现在在人的面前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跟难处，但我们就认主的吗？这可以深一点的去思想，深一点的思想。到底什么是认主，什么是不认主？我想用主耶稣的话跟大家做一个思想。主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再咸？就无用的在外面被践踏。我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灯不能放在斗底下，要放在台上，点亮一家的人。所以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我们认不认主的另外一个面向来思考，就是我们是不是成为主的见证人。我们在行事为人上有没有见证我们是属耶稣的？所以主耶稣就讲，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在一个情境当中被逼迫，使得我们要不要去宣告或者承认我们是属主的，但事实上我们在每一个行事为人当中，我们也告诉人一个信息，那个信息就是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在行事为人当中，我们也应当被有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提醒，我们是属耶稣的。所以我们在当中，我们要把那一个属主的生命，我们是盐是光，使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神圣的提醒，你要带来神圣的惧怕，神圣的敬畏。 我们被分别出来的人，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里告诉我们，神是那样的圣洁，神是那样的在乎我们的。所以我们不，我在说我们不太容易有像过去这一个对信仰逼迫的时候被逼的要怎么样承认我们的信仰，但我们却是在行事为人当中不断的去面对这个，什么才是我们彰显出我们是属主的人。那么主耶稣讲到这边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果逼迫都是从外面来的，对我们来说那是一种说实在的难以承受但还可以撑得下去的逼迫，但是如果逼迫是从家里来，那就不容易了，那就不容易的。外在的逼迫我们还可以往家里躲，但是如果家里里面的逼迫呢，他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而是叫地上动刀兵的。刀兵就是征战，就是征战。当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他会跟他的父亲母亲，那么彼此之间跟他的女儿儿子媳妇婆婆，这彼此之间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冲突。所以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是一个让我们很惊讶但也是必然的。因为不同的信仰就带来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信仰都带来不同价值观的认定。虽然福音带来真平安，但要得着真平安却要对付人，对付人里面原有的信仰。人里面原有的信仰从环境来，从传统来，人已经习惯了，人以为自己可以掌握的，人可以靠自己努力去做的。但是他如果想得着真平安，他却要面对怎么样去对付自己原来里面的信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征战。当我跟周姐在交往，她是基督徒，我不是，所以我跟我的父母之间还是很和平相处，没有太大问题。但当我们结婚，后来我成为基督徒了以后，那问题就来了。马上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马上那一个关系就产生极大的变化。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这是属灵的征战，不要从属血气的路上去思想。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靠属血气的，我们是靠神的能力，在上帝面前有一种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可以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至高的事，这些都不是外在的，这些都是在人里面的，里面的。要把人里面的那一个高大的围墙给打掉，要把人里面的各样的心思意念全然的攻破，要将人的心意都夺回，使他顺服。这不是我们有那样的本事，靠着我们的口才可以做的。这乃是那属灵之间的征战，乃是靠着神自己大怜悯跟能力。所以我们最难承担的挑战跟压力是从家里人来。所以我刚才有讲，当我刚信主的时候，为了缓和跟家里人之间的一些冲突，我就先告诉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兄弟姐妹紧张了，他们紧张了，那时候不是打电话，那时候都是用写信的，所以他们就写了长长的信告诉我。然后呢，他们很强烈的指责我、批判我，然后呢又千叮咛万叮咛的说不能让父母亲知道，因为他们知道父母知道以后他们也承受不住。但是这就是属灵的征战，我经过一番挣扎之后，我就直接告诉他们， 说 我信耶稣了，那天就塌下来了。那时候就不得了了，那一阵子真的承担了许多的艰难，许许多多的艰难。不过那时候人在国外，所以呢把距离还相当远。但是等我毕业回来之后，那就不一样了。那个征战就是只要在一起，那征战就在那里。只要逢年过节，征战就在那里。所以我们不能够避免最严峻的，最严峻的。那么这个征战很要紧的，我再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只能祷告，只能祷告。因为他要不断的借着祷告，让他们慢慢去看见，慢慢去体会，慢慢去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必须冒许许多多的挑战。我要搬家，学校说宿舍可以住，我说好，我们要搬。他们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现在农历七月，我说没有关系，基督徒不怕。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一群这两个人实在是不可理喻，那我们就搬了。但他们很不高兴，那么就看我们做这些他们很不满意的事。这种事情很多，但我们都是要去面对。怎么面对？就是祷告，就是祷告。为什么？我们只能靠着主在当中去面对这个逼迫，承担这个难以承担的代价。但是这样子主就停在这里吗？没有。主说什么？主说我来带来这个征战，而且这个征战很要紧。他再一处的提醒，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不背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这里讲什么？从我们往上看父母，从我们往下看儿女，然后我们看自己，这个三个面向，我们如果都把这三个关系都摆在主的上面的话，我们不配做门徒，就我们没有办法跟着主走这十字架的道路。如果我们要得着生命，就失上生命；为主失上生命，就要得着那生命。这里讲的是，一个是今生的生命，一个是永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为主失上今生的生命，我们得了永活的、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胜过亲情的代价。这里是爱，是讲的是不要爱父母过于爱，多过爱过主；不要爱儿女多过爱过主；不要爱自己多过爱过主。我们往往会因着爱取得表面的和谐，取得短暂的和谐，但这不会有真平安的。如果为着永恒的那样的一个和喜乐，在主的面前永恒的生命，我们是要付这一个胜过亲情的代价，我们要付一个胜过今生生命的代价。这个话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说实在没有那么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重。怎么讲呢？如果2000年前耶稣跟门徒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门徒是有画面的，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当时要被钉十字架的人赤身肉体背着一个横木横梁，然后在后面有罗马兵丁在鞭打，他们扛着自己的那一个十字架往那个刑场去，然后到了那里他们就被钉在上面，然后被挂起来，在上面哀嚎痛苦直到死亡。门徒是有画面的，有画面，他们知道这是什么画面，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对我们来讲说实在没有那么强烈，没有那么强烈，但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总要去思想，那么我们为主能不能付这样的一个代价。那么我们或许会觉得这是我们付的，但其实也不然。虽然这是一个终极的提醒，但却不是我们自己付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最后讲这一段话，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段话很特别，写在这个跟随主的十字架道路最后写这段话。这里讲什么？这里要告诉我们那个恩典，告诉我们主所要给我们的恩典。我用同尊同荣这四个字来形容。十字架的道路人常以为是牺牲奉献之路，也对，但是呢，更要紧，它是一个蒙怜悯的路，它是一个恩典的路。所以当我们以为我们牺牲奉献了，耶稣说把目光看向我，把目光看向我，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牺牲跟奉献。当我们以为我们在当中为主实在摆上了，耶稣说把目光看向我，把目光看向我。如果我们在这条道路我们软弱的，我们觉得过不去的，耶稣也一样把目光看向我，把目光看向我。看向主什么？因为要看到主所要给我们的尊荣。当我们看到这些得奖牌的有尊荣的时候，我就常在想，有尊荣的这一批人得的奖牌有三个，但渡了劫赛有多少人呢？比三个多很多。但是有多少人去到那里又没有入劫赛呢？又多很多。那么有多少人连去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呢？那就更多了，更多了。所以世人引以为荣的路只给极少数，有天分、有机会、也有努力的人。然后呢，我们觉得说，哇，这个我们引以为荣。那我也常常在想，如果我们台湾的选手得奖了，我们引以为荣，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种认同，我们认同说，哎，他是台湾人，我也是什么台湾人。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心扩大一点？我们为什么不能扩大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不是吗？如果他是人，我也是人，所以我们也可以为一个美国人得奖很开心啊。我们也可以为一个什么我们所不知道名字的国家得奖了，我们也可以怎样很开心啊。这个是一个人，你看你怎么思想，怎么认定。但这个开心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思念，有一个思念就让我们很开心。但是这个思念的背后是什么？是因为有一个区隔。这区隔是好的吗？我们不会去想。甚至我们也不会去想有多少人他们努力付出了，他们有努力有付出却没有机会。有多少人有努力有机会但天赋不够。所以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理由牵扯在其中。但是我们人多么渴望有尊荣，这个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希望活在世上有价值有意义，我们渴望得尊荣。但是没有一样的尊荣是保证有的，也没有一样的尊荣是可以到永恒的，也没有一样的尊荣是天父上帝要给他儿子耶稣的尊荣。但这一个最尊贵最宝贵这个唯一的尊荣，那么主却说我们要跟他同德。 主说你们要与我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主说我把我的荣耀赐给了你们，这些都是福音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十字架道路跟人讲的那牺牲奉献努力是不一样的道路，这是一条蒙怜悯蒙恩惠的道路，这条路走下来是以父同尊同荣的道路。所以主耶稣要让我们知道，因为他把这个身份给我们，我们就是他的孩子，正如他是天父的孩子一样，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他所要给我们的赏赐也是一样。我们人得赏赐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想？我们会说得金牌的有多少？1000万啊，得银牌呢？啊，得铜牌呢？那个很不幸得第四名的，还有第五名呢？没啦。这是人能给的，那天父怎么给？我说天父给的很奇特呢。天父说：“你不必是先知，你只要用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的赏赐。”哎，不是必得赏赐哦，必得什么赏赐？你看太好了，你知道吗？你不必是一个宣教士，像小恩，你不必是小恩，你只要小恩回来接待他一下，你就得什么？哎，得小恩的赏赐。你看哪一个容易？你跟小恩说：“小恩啊，哇，你那么辛苦，我接待你一下，你看。”你有的我都有了。我想不是这样讲，而是什么？而是这个是天父的心，他看让我们看，最重要的是我们得的赏赐是耶稣的赏赐。我们不必是义人，真正的义人只有一个，那是谁？耶稣。我们只要用耶稣的名接待耶稣，我们就得耶稣的什么？赏赐。弟兄姐妹，就是这样，跟人给的不一样，跟人比较的不一样。上帝所给我们的尊荣是他给他儿子的尊荣，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走这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有一个无比的尊荣，跟耶稣那样，耶稣才配得的，却要归给我们，才归给我，我一定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喜乐的地方。你说我能做的很少，那么耶稣说什么？你一杯凉水他都纪念。一杯凉水就是什么？就是小到微不足道，小到不能再小的事，天父都纪念，天父都纪念。这就是大怜悯，不是不要轻看我们为主所做的每一件小事，不要轻看，不要说哎呀我的能力不足，我能做的实在算不得什么。只要我们体贴天父的心，天父的心得满足，即便一件很微小的事，只要一个小小体贴的动作，我们的心都何等的欢喜。我们的孩子只要稍微体贴我们的心，我们做父母的多开心啊。这就是天父的心，这是我们要得的尊荣。天父为什么那么乐意给？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所以天父岂不把圣灵给我们吗？岂不把最好的给我们吗？常常有人说你们怎么配得？我们真的配得。我们配得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不是因为我们能力多大，我们配得是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是天父的孩子。你的孩子为什么配得？就是因为是你的孩子嘛，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理由更是理由呢？所以我们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蒙恩典的道路。我们要诉说一个故事，是与主同行的故事。 这个 路上有艰难，但主怎么使我们得胜？这个路上有各样的要我们去超越过的，但主怎么样把那样的尊荣赐给我们？我们所付的代价无论多与少，甚至微不足道，主都把那份尊荣给了我们。所以主耶稣在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同行，主耶稣要我们来跟他一起走，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故事可以诉说，是我们的故事，是主与我们同行的故事。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在读这些故事；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在读这些故事；我们读使徒保罗的书信，我们也在读保罗的故事。是什么故事？是他与主同行的故事。但这个有一个起点，有一个起点，要受差派，要成为主的仆人，所以我们要甘心顺服。所以使徒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但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我要得人，像什么人我做什么人，就为了要能够使他与我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当我们因着看着那无比的荣耀，然后体会了上帝那无比怜悯的心，知道那样的恩典要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甘心的顺服来走这一条路。但同时也不要忘了，正如这些运动员一样，在场上跑得多跑，但谁可以得奖赏？要得奖赏的，他诸事都有节制，诸事都有节制。你看我们拿到举重金牌的啊，他要怎样？他只能看着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只能看、哦、为什么？因为那一块吃下去很可能重量就超过了。诸事都有节制，他为了要得的是能坏的冠冕，但我们基督徒要得的是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们在这条路上真正对付的是我们那一个老我，那个属肉体的生命，我们总在当中自己不断的约束自己的心来跟随主，盼望我们在主差遣门徒的这段话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怜悯的，我们是蒙大慈爱的，更知道我们已经有那一个无比尊荣的荣耀已经为我们预备好在那里，让我们就在当中效法这些使徒们，效法这些主的门徒，那么知道记得这是一条耶稣与我们同行的道路，让我们能够诉说这个属于我们的故事，是主与我们同行的故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你的眼中都是何等样的宝贵，我们都是你所宝贝的，都是你的孩子，你是我们的天父，让我们在世上无论所遭遇所面对的艰难是什么，让我们总有这样的心，知道你真的爱我们，你真的乐意把一切都给了我们，让我们因着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期待，你在我们生命中与我们的同行，我们勇敢地来跟随你，我们迈开我们的步伐，成为你的见证。在现今的世代，你保守我们的心，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中，我们更能够叫你的名在我们身上被彰显。我们感谢你，也眷顾我们。若弟兄姐妹有在各样的难处逼迫，或者是各样的艰难当中的，也让我们深深地依靠你，因为你是使我们能够在当中见证你名的孩子。我们感谢你的恩，你保守赐福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